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吗？尤其啊，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感觉到有压力，甚至很紧张哦。其实我觉得人际关系的确是蛮复杂，也不好拿捏。很多人啊，对人际关系都存在着非常多的困惑，某种程度啊，这也反映出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这次的诠释重点要陪你一起学习如何把握人际关系的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信用，第二个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关系品质，第三个重点是如何把握相处的分寸。
吴若权，诠释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你来到诠释重点，我是吴若权。现在的环境真的变动得非常的快，而且我们常常都说啊，无常已经是日常哦。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自己能够安心的活着呢？把心安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你才会觉得比较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哦？如果真的每天都能够感觉到很心安的话，那这样的活着呢，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幸福。面对多变而且复杂的人际关系，真的是我们现代人相当大的困扰。有些人都很担心自己啊，会不会变成别人眼中的讨厌鬼。在日本一位非常资深的作家叫做松浦弥太郎啊，他最近啊出版了这本书叫做《请问松浦弥太郎》。他的书名就是这样。不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将心安放的基本。那最主要呢是这位大师啊，他其实已经出了很多基本的策略，都是跟生活跟工作有关的。于是呢，在这本书里面，他比较着重在于让自己能够安心。我觉得安心其实是我们现代人很需要的，它是一种很内在的自信，让自己不会一直觉得有压力，不会觉得自己情绪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我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眼中的讨厌鬼，其实这个问题就代表我们内心的不安，这样的不安其实有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种不安跟压力啊，其实就是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很大的障碍。松浦弥太郎啊，他说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要点啊，其实呢就需要有一些距离感。就算是家人，其实也很难完全100%的理解对方的想法。当你呢能够接受而且有意识的，维持一种距离感的话，其实呢沟通或相处起来彼此反而会更自在。你想看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们自己的很多内心的认知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家人啊、伴侣啊、爸爸妈妈，先生老婆跟小孩，我们关系这么好，这绝对不能有距离感啦，其实呢这样的想法是需要调整。不论你跟对方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你都不可能全盘的了解对方，你一定要建立这样的认知啊，否则呢你就会自以为是，觉得说我非常了解他，或因为你也担心自己不太了解他，你就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他，于是呢就会越界，自己觉得好像有一种不太了解他的压力，对方也会因为你一直想要了解全部的我而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你如果想要试图了解对方的一切，其实他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呢会产生很大的摩擦。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保持适度的距离，才能够良性的互动。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消极，而是由衷的真正的从内心去尊重对方，信赖对方。那这样的关系才会真正的细水长流，而且彼此也会得到很好的信任，以及呢相处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觉得很轻松很愉快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如果想要维持好的人际关系，要把握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信用。其实呢，你去买东西都会很 就是这个品牌或这个厂商他过去出产的产品是不是让你能够放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有价值的也就是这种信用。那信用到底应该要怎么建立呢？首先呢，就是要遵守约定，并且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哦。其实真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堆积，譬如说你跟人家约会，你是不是每次都准时到，甚至提早到3分钟、5分钟、10分钟、15分钟，如果你在跟别人约时间的时候，你有这种很守时的习惯，这样的一种习惯会让对方觉得很放心。如果呢，你在其他的部分也都能够保持承诺哦，其实很多人都会随口说说说，好啦，我下次见面的时候再给你啊，我回去就找个时间 email 给你等等啊。当你哦有了这种口头的承诺，但其实你事后都没做到，跟你在互动的对方啊，就会觉得啊，你都只是说说而已哦。这样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信用啊。还有哦，就是当你的朋友或同事跟你讲一些秘密啊，那当然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说我只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哦。你如果能够确实的保密，你们之间的信任也可以建立起来哦。如果对方再告诉你说我跟你讲这个秘密你绝对不要告诉别人哦，就过没多久你就把它讲出去哦，那你就没有办法遵守这样的约定，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你看到的也许只是你跟他之间的信任，但久而久之他所累积的呢，就是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信用，那为什么有些人对于遵守约定会觉得这么难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被束缚，他会觉得我干嘛答应这些事啊，我干嘛一定要每次都守时啊，我干嘛他叫我不能怎样我就要听他的，当你有这种比较小叛逆小调皮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在毁坏你跟别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那么换句话说呢，你个人的信用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建立起来，好，那么第二个要把握的重点呢，就是要互相的尊重，而且要彼此的疼惜，其实在日本，他们很重视这些礼节，跟别人交谈的时候都会使用敬语哦。有些人觉得这样做真的很拘谨，譬如说我有时候也很习惯，就是在我的 LINE 的群组里面要问某一些比我资深或年纪比较长的人，我也会用您，请问您有没有空，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联系等等，那对方呢也会很客气的说啊，若泉不要这么客气，不用使用敬语啊。那当然我也承认啦，有时候你跟关系真的很亲切的人使用太多敬语，别人也会觉得说你好像太过度的有礼啊，这样的想法也很容易疏远彼此的关系啊。但你要知道，不论你有没有使用敬语，像日本的社会因为他们很习惯使用敬语啊，在我们其他华人社会里面，就算你的称呼没有使用敬语，但至少啊你的心态上面一定要保持着一种对对方的尊重，这是很基本的礼貌啊。这种尊重呢其实就会带来另外一种思维，就是因为我尊重对方，所以不管对方是男生是女生，年纪或职位比我高比我低，我都会因为这样的尊重的心态而认为对方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让我学习的优点。好，当你有抱持这种尊重而且愿意向对方学习，就算他年纪比你轻，就算他的职位比你低，好，当你抱着一种他一定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经验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那对方就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那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当然就会比较正向，而且你也会因为你的尊重以及愿意向对方学习，你就会得到更多，你的心胸会更开放，你愿意从对方的一些分享的资讯或他实际的技能里面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你自己也因此而会得到 更多的成长哦。所以呢，跟朋友之间，如果你尊重对方，愿意向对方学习，你也可以有另外这个角度的思考，就是那这个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到什么啊？所以你如果有一些兴趣跟专长，可以用一种很谦虚有礼貌的方式跟对方来分享的话，那对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肯定也会觉得这样的关系是很好的啊。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重点啊，就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把握相处的分寸啊？它的秘诀听起来有一点抽象了，叫做恰到好处的距离。好，那到底什么叫做恰到好处的距离？我觉得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就算你们关系再密切，你们交情再好哦，都不要贴得太近。好啊，举例来说啊，你的伴侣啊，他就在用手机嘛，那你会跑过去就看他在用什么？其实这就有一点越线哦。好，那譬如说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保持对方能够听到的音量就好？好，你就不要过度的大声哈。那或者是你又讲话很小声，让对方都听不到，那这个就不是个恰到好处的距离哈。其实你用两个人讲话的音量，也可以测验出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距离啊。那最需要提醒的就是，两个人关系再好哦，有一天其实都有可能会分道扬镳啊。就算夫妻感情很好，因为岁月的关系哦，总可能会有一个人先离开啊，所以最理想的关系是随时啊都能够过独立的生活啊。这不是说你一定要生离死别啊，要离婚啊，而是保持一种独立性。这个独立性的思维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在我身边，我也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好，你想想看这个句子的相对的意义，叫做如果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哦。这样的关系其实就会折磨彼此。好，如果两个人的关系是温和友善，彼此信赖，而且呢抱着一种信念，就是即使你不在我的身边，我也能够好好活下去。好，那这样的独立的心态是可以让彼此的信任跟亲密都更加的加分。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哦，虽然我们之间有可能随时都会分开，但我们并不想要这样的分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可以很独立很自在，因此我们相处起来就会更加的融洽，彼此也没有任何的压力跟负担。人与人之间保持刚刚好的距离，维持一段不会干涉对方的良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事。今天跟你分享的内容摘录自《请问松浦弥太郎将心安放的基本》这一本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诠释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诠释重点，下次再见。